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旅行的那些事》的第二季第二集的 Podcast。我是 RC， 或者大家也可以叫我 Ryan。那回顾一下上一集，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到了菲律宾玩，一个人游玩了一个月时间。后来30天后，我就从菲律宾飞到了巴厘岛。为什么会飞到巴厘岛呢？我上一集有讲过，因为我是从巴厘岛入境了东帝汶。东帝汶的英文名叫 East Timor， 或者也可以称呼为Timor Leste。我到了东帝汶，我都是一直说 Timor Leste 啦。算是一个东南亚里的那么多个东南亚国家里，最少人知道一个国家啦，就大家都知道泰国啊、马来西亚啊、越南啊这些。东帝汶呢就非常的神秘，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也没什么奇怪啦，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其实大家说到一来东南亚都会想到泰国啊这些，没有人想到东帝汶呢，也算是东南亚里最新的一个国家。那为什么我想要去东帝汶呢？其实我对东帝汶其实一点都不了解。在那年是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申请了一份工作，刚好那份工作是 based in 在东帝汶，然后那时候才是我第一次认识到东帝汶到底是在哪里。然后我过后我也没有accept 这个 job 啦，因为那时听了太多的传闻了，很多我要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通知了我家人嘛，还有我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一直告诉我说，这个国家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很多那些什么抢钱包啊、抢劫案啊这些东西，所以搞到我孤立了很多，所以我就还是没有去，还是去不成啦。所以这次我，因为我到了菲律宾嘛，我之前到了菲律宾，然后我就想找一下看有哪一个国家是比较靠近菲律宾的，然后就刚好我看了谷歌地图，我就发现到了东帝汶，我就想起，对哦，我从来没到过东帝汶的，为什么要不要试看去那边走一趟，要去走一趟看一下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这么的危险，那么的落后啊之类的。而可能你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从巴厘岛飞到了东帝汶呢？其实如果想要入境东帝汶呢，是有几种的方式。第一种就是搭飞机。搭飞机其实选择，实话说选择不多。第一就是通过到了澳洲，到了澳洲的北部 Darwin 搭飞机过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巴厘岛也有直飞。可以飞过去。然后为什么我会选择巴厘岛呢？是因为机票的价格当然是比较便宜嘛。Compare with 澳洲的话， Australia 我没有打算从 Australia 飞，是因为我觉得不方便，我还要到了 Darwin， 然后我还要再飞到东帝汶。然后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搭巴士入境，通过印尼搭巴士入境。我也没有选择这一种方式，是因为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你需要飞到了印尼的古邦，古邦是那一区印尼的那一区最大的城市，叫古邦 KUPANG。然后从古邦呢，你可以搭巴士直接到应该会经过阿达摩啊，一个城市阿达摩啊，然后再到东帝汶，就是首都迪利。就不管你无论你是搭飞机或者是搭巴士，一开始一定是到首都迪利啦，然后也是最方便的，也是东帝汶整个东帝汶国里最方便的一座城市，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到了迪利。然后我买的机票，那当时是我买一趟 one way 啦，是1000块马币吧，虽然听起来不便宜，可是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价钱了，差不多1000块吧，现在应该会更贵吧。然后其实整趟机里面58%的人都不到，就是说没有其他的乘客，只有几个人。然后我印象中当时我在飞机里应该只有我一个是来旅游的吧， 然后在飞机里我记得很多印尼人他们都是来工作，然后还有一些老外也是来工作，也看他们的穿着我都知道啊，他们拿着那些工作的包包，然后只有我一个是背大包小包入境东帝汶。然后其实入境的手续也不难，只需要付$30，在到了机场之后你直接付$30填一下表格，然后他就当场在机场帮你办你的签证。如果没错的话，多数上国家都需要签证吧，只有一些国家，我知道马来西亚护照是需要啦，其他国家我就不是很不知道。然后到了首都迪里，我第一个的印象就是这机场怎么那么像 resort， 那么像度假村就是非常像度假村，一下机就很，我记得很多书，然后像度假村这样，没有，不是你想象中那样，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典型的机场啊，就没有 walkway 什么，就直接晒着太阳走进去，然后像走进了度假村那样，然后就办好了签证，然后就盖了印章，然后护照盖了印章之后就直接走出去，拿了行李就能出去了。当然第一个最大的挑战，第一个我先面对到的挑战在东帝汶，就是东帝汶没有 taxi apps， 没有 taxi 的 app。 什么是 taxi apps？ 就意思就是说像 grab、 uber 这些都没有，所以你只能像比较老款的那种传统教德式的方式，就是讨价还价，就你告诉他你要去哪里，然后他就载你去。搞笑的是我第一次我算是被人啃吧，我被砍菜头耶，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到底从机场到市区需要多少钱嘛，然后他一开价就开我$20。后来我就试看跟他杀价，因为我觉得$20很贵啊，我开 Google Map 看一下其实没有很远，后来我就跟他说$15，后来就成交了。后来他送我到了我的青旅之后，下了车我才发现到原来他送错了地方，这个根本都不是我住的地方。然后他那时候我也来不及叫他了，因为我其实他离开了之后，我在那个篱笆门外面一直敲敲敲敲门了之后，然后我才发现到我来错了地方。然后后来我在那一条街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他就问我到底我是住哪里，后来我就告诉了他我的酒店的名字。后来很刚巧他说他认识那间酒店的老板，那间青旅啦，他是青旅来的，他认识他的老板，所以他就 call 了他，然后他就免费的送我过去，免费的哦，真的是很好耶。后来他就问我刚才从机场到市区我付了多少钱的德士费，我就跟他说$15，他就跟我说太贵了，$8就好了，八块钱是美元耶，所以算了啦，没关系啦，所以我就算是得了第一个教训咯，到了东帝汶。说起美元，在东帝汶所用的货币都是美金，都是用美金来做交易。可是呢，通常做交易只是$10到$10、$20而已，都是用美元。如果是五块，我印象对，五块也是美元，可是比较少人用了。然后五块以下的呢，通常都是当地的货币，就是那种硬币啊。他们的硬币啊是当地自己的硬币啊，所以纸钞全部是美金，然后硬币才是当地东帝汶自己的硬币，然后一块钱就是等于一百 centronos 啊，是吗？我不记得了，就一百就等于是一块钱，然后还有50就是5毛钱，然后还有20就是2毛钱，非常容易分辨啊。只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原来他们的硬币是自己的国家的货币，我还以为是美元嘛，我还以为我会拿到 coins in 美金嘛。然后我第一次的时候我搭他们的公共交通，他们有一种那种迷你巴士在城市里面走的，它大致上它有点像那种它有一个 map， 像那种捷运的 map 这样子，意思说它有分成不一样的号码，那种小小的那种 minibus 还有分成不一样号码，然后它会一直在同样的路一直走，然后总是你一看到 一辆 van， 你就摇手叫他停，然后你就坐上车，然后通常是2.25毛25 cent 一趟。可是刚开始我到那边我没有当地的硬币嘛，所以我就直接拿出我的10块钱钞票给他。可是因为我在网络上读过，在东帝汶如果你要付车费的话，不是直接给司机，因为他的车很窄嘛，然后我又坐在车后面，你是下车了之后你才给。我刚才讲错了，是给司机，可是你是下了车然后你才给。后来他就我一下了车嘛，我就把10块钱交了给那个司机，那个司机就拿了一堆那个硬币给我，就是剩下来的钱啊。然后我当时的我不知道嘛，我不知道原来他们国家有自己的硬币的，所以我一看到那个硬币我觉得很陌生，我就一直傻眼了，一直对着那个硬币看着那个硬币哦，就是想到底这个是什么钱来啊。后来当我还在看着的时候，他已经把车开走了。后来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有看到有几个 coin 是100嘛，然后那时候的我不知道原来100就是1美元，所以我就那时候傻眼，去后来我才直接当场 Google search， 哦，原来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货币，他们只是有 coin 诶。还有大概算一下嘛，你知道吗，原本啊搭一次车啊短短的路程只需要2.8毛，你知道过后他 charge 我多少吗？他过后他 charge 我2.75美元，所以我是被人家坑得很惨。所以那当时我很生气，因为我知道我被坑得很厉害，所以那时候我很生气。所以我原本是想要搭车嘛，要下车然后要转另外一辆车，另外一个号码的车到山上去看一个雕像啦，一个耶稣的雕像。后来因为这件事之后我很难消化嘛，所以我就选择了走路，因为其实也剩下不远的距离啊，剩下4公里，然后就选择走路。所以我真的是走到山上去，然后其实这个都是在第一天时候发生了，第一天我一抵达了的东帝汶的迪里的时候发生的事。后来啊我半路我又再遇到一个人哦，我遇到一位警察，他就问我，哎，你是从哪里来？因为很明显嘛，我的脸很明显就不是当地人了，他就问我你是哪里来，看到我走路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马来西亚人哦，他就问我马来西亚的货币是不是很强，他想看一下马来西亚的货币。后来我就翻开我的钱包，因为我刚开始我以为他只是想好奇想看马来西亚的货币是长什么样的嘛，我就拿一张5块的钞票给他看，我就跟他说，诶，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钞票咯。后来他就问我马来西亚的货币跟美金是一样的吗？意思说他们的兑换率是一样吗？我就说不一样啊，为什么会一样呢？后来他就问我有没有钱给他哦，当时我直接醒起来，我说为什么我要给钱你？后来他说因为他没钱，他要我给他钱。哇，当时我真的是傻眼耶。然后我本来我很想把那个5块钱拿回来，后来他一直不要还给我。后来我就觉得算了啦，5块钱嘛，我就不要去跟他计较。后来他就一直问我这个5块钱如果换成美金是多少钱，后来他不肯让我走，他说他想要50块美金或者100块美金。我想我怎么可能给你100块美金。后来我就骗他说讲我身上没有其他钞票了，而且我直接跟他说这个5块马币啊跟美元是一样的汇率，5块马币也的就等于5美元一样的。后来哇，他幸好他还蛮傻的，他相信我的话，然后他直接很开心的收下了我的钱，他就说我可以走了，然后我就走啊。后来那时候的我就开始哇，我就开始对这个国家不是很好的印象了。其实我开始觉得，因为我之前去很多个国家嘛，很像我去了那个也门，然后我去了这些我都没有遇到老千啊这些人骗我钱，就连我到巴基斯坦，我一个人到巴基斯坦玩，我都没有遇过老千试图想骗我钱的人，除了印度之外啦。可是我来了变成我一直旅游嘛，我都没有见过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开始了放下了我防备心。然后来了东帝汶，我一开始从德士到那个mini bus， 那个 mini bus Anyway, 那个 minibus 啊，他们当地人叫 microlet， 那个 minibus，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警察，在短短的24小时内，我遇到了这三件事，我就开始提高了我的防戒心，我要小心了。当然，我一开始就分享这些东西，可能你就会对东帝汶吓到嘛，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国家怎么能来？But 我当时也是有这么想，我心里想，刚开始就已经是这样子了，这样接下来我应该要怎么走？其实实话跟你说，接下来三个星期，我都没有遇过类似这样的事，我都觉得还蛮算是我幸运吧，我都遇到很多很好的人，然后很多很难忘的经验了。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在东帝汶这三个星期我去了哪里。其实我回来的一个星期后，我有上过马来西亚的 IFM 去做分享，可是因为时间有限嘛，他们的节目才一个小时，再加上有新闻还有他们需要播歌什么，其实我在空中能分享的只有30分钟而已，所以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我只是大致上这样子跳过讲而已，所以我在这次 podcast 我就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啦。我在东帝汶的三个星期里，我一开始就先到迪里，迪里过后我就去了一个距离迪里不远的一座小岛，叫做 Atarao Island。 然后这座 Atarao Island 有什么特别呢？这座 Atarao Island 啊，它其实是一个还没有受游客污染的 一座岛，所以他们的珊瑚还有他们的海水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透，而且你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人在那边浮潜，没有人打扰你。好是什么？因为岛上其实有一家潜水公司，所以如果你没有带一些潜水的设备的话，你可以去那边跟他们租借啦，其实也不贵，差不多5美元吧，租一次就可以用一整个下午。然后我去了 Atarao Island 就是为了潜水，然后后来我再回到来迪里，后来我就去了东帝汶的山区，也是东帝汶五一的山区，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那个阿塞拜疆的高加索山区，非常的漂亮。那个地方叫做毛比西，然后我从迪里到毛比西我是搭巴士啦到毛比西，然后不是巴士啦，其实他的巴士啊，那种长途的巴士啦。如果是到大城市啦，是真正的巴士啦，那种没有空调的巴士。如果是到小镇，因为这个毛比西毕竟它是小镇嘛，是搭罗里车。罗里车你应该会很好奇怎么做呢？罗里车它有一个巴士站，然后你就到了那个巴士站，你跟他说你要去毛比西，他就会叫你坐上那个罗里。那个罗里其实他就把罗里车后面放两条椅子，两张椅子，就两长长的椅子啦，凳子啦，放一个长长的凳子，然后就全部人就坐在一起咯，然后就这样子坐在罗里后面跳啊跳啊跳啊跳到毛比西去。然后到了毛比西之后，我在毛比西我也去了另外一座小镇叫哈多布里戈，也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小镇，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尤其是从毛比西到哈多布里戈这个路程，虽然只是短短的20公里，可是路况非常的差，花了我一两个小时才抵达吧。我找人载我去，找一个摩托司机载我去，然后我跟这个摩托司机也是有一些很好，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可以值得分享的东西啦，等下我再分享啊。然后为什么要到哈多布里戈呢？哈多布里戈啊，除了一路上的风景非常的美，哈多布里戈也是从这里可以开始徒步到东帝汶的最高峰，那就是 Mountain Remalau， 就是他们的最高的山。会难走吗？如果你问我，其实我觉得不会。除非你想要看日出，如果你想看日出的话，就建议你在哈多布里戈过一夜，然后天还没有亮前就开始爬山徒步到山顶上。然后山顶上有什么特别呢？山顶上有一个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我就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然后我才决定我一定要来这里，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嘛。他们就建一个白色的雕像放在上面，然后我当时是有请人带啦， 然后我也是觉得很好笑，你很好奇 我怎么请人带哦。其实在当地问你要上这个 Mount Rimalau， 因为他怕你失踪嘛，所以你一定要请当地导游。然后当地导游呢，有没有所谓当地导游，真的有当地导游吗？答案是没有。就你我只能够就是出一些钱，然后叫随便路上随便拉一个人叫他做我的山导，是真的。这个我在 IFM 分享过，然后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好笑，怎么这么有趣，然后你们就很好奇我是怎么找到人的。当时我找到了我在毛比西嘛，我找到了一个摩托的司机载我到那边。然后他原本他想当我的山导了，后来因为他说他的膝盖痛，所以他不能够爬山，所以他就叫我自己打算咯。后来他有帮我找啦，后来你知道我们找到谁吗？我们路过的时候我看到路旁有一些做水泥工的员工，对，是水泥工做 construction 的员工。后来我就问他咯，你要不要做我的山导？他说 OK 哦。后来谈好价，我大概只谈到20块美金，我愿意付他20块美金，带我到 Mount Rimalau 的山峰，然后再带我下来就 OK 了。后来他 OK， 所以就成交了，所以他就是我的山导，他也就是路边的水泥工。他带了好了我之后，他就继续他的工作。不要问我他老板会不会 complain 啊，吵他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他感觉上还蛮开心的。对了，我忘记提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可能会很好奇，那我怎么跟当地人沟通呢？我只能说当地人其实他们的英文不流利，他们你说英文起来除了酒店迪里的酒店，到了其他地方多数上的人都不会听英语，听不懂英语，也不太会讲英语啦。我唯一能跟他们沟通的就是他们会说印尼语，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会说马来语。马来语跟印尼语很相似啊，我只需要我的口音还有一些词换掉，换成印尼话就行了。就比如说 boleh， 我把它变成 bisa， 可以的马来文，通常在马来西亚我们都说 boleh 嘛，到了印尼你就把它换成了 bisa， 然后motor 啊这些都一样啦、啊。然后hotel 你就不要讲 hotel 酒店嘛，你不要讲 hotel， 你就讲 tempat penginapan 啊，他们就知道了。就比如说 airport， 你不要讲 airport， 因为在也不是 lapangan terbang 啊，马来语就是 lapangan terbang， 你就跟他说bandara 啊，在印尼话的机场叫做 bandara。就大致上就是会几句印尼语，我就能走天下了。然后到了山区的 Mount Bisi Hato Biliko， 跟登上了 Mount Rimalau 之后呢，我就又再回到了 Dili， 然后我开始往东部走。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部分啊，因为我在网络上读到这一区是在网络上完全很难找到一些可靠的资讯了。巴士时间不稳定，还有一个就是路况非常的差，然后需要转车，所以你如果想要到东帝汶的东部的话，最东部的话，你真的是要考虑清楚。因为啊，你不能，虽然路程不远，大概100多公里，可是你不可能在一天内走完，除非你自己开车。然后因为我不是自己开车嘛，我只能靠大巴士，然后巴士是没有直接到最东部，因为最东部是一座小岛，然后也是一座非常小的小村落，所以那些巴士是不会到那边的，所以它只会停你到一些比较大的小城市，然后你就必须要搭便车啊， hitchhiking 啊，或者是就再找另外一辆车载你下去咯。然后之前我有朋友在 Instagram 我 post 过嘛，说我会去到最东部吧。他其实有 text 过我，他有私底下联络我，他跟我说他去过，而且路况是真的非常的差，非常的差。一个短短的80公里可以用整天的时间。我的确听了之后，我真的能想象到那个路到底是多差。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东西你需要考量，这里的巴士呢是没有空调的，所以如果它路况非常的差，你就是吸着灰尘到达你的目的地。而且我也曾经读过有人分享过，就是很多这里的巴士的窗口 是坏掉的，他也没有去，他们也没有去维修，所以你的窗口是没办法好打开。所以在巴士上，而且有很多人吸烟呢，所以这种的情况下，实话说，当时的我是无法接受了。可是我就是那一种人啊，我就是那一种人哦。举巴士说不要，可是我还是会去哦。我其实为什么我一放去这个最东部嘛，放在最后，是因为我就想去玩其他的，我觉得 OK 的，像山区啊、毛比西啊这些，我觉得我去完了，还有去小岛之后，我才去这个最难的，然后给我多一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其实我是每一天都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可是我当天一抵达，一到当天的时候啊，我还真的是就啊算了，我还是去啊，去试一下，如果不能的话反正就是回头回嘛。后来我还是试一下吧，我是很幸运耶，因为我一搭了那个巴士，是那个巴士啊，它的确是没有空调，的确有人在车里吸烟，还有人买鸡啊，然后放在那个鸡笼里面，然后放在我的脚旁边。虽然我是觉得有点很烦躁啦，可是我觉得很幸运，就是第一，我的窗口是能开的，第二就是他们的路终于修好了，所以我一路上到东部那个路非常的顺利，我非常的开心，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耶。可是我也没有直接到去东部啦，因为他也没有巴士能直接到，所以呢东部呢我是先从迪利到了一个第二大城市叫毛考，我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因为它有因为早期东帝汶是被葡萄牙统治的嘛，所以他还留下很多一些葡萄牙人所留下来一些葡萄牙风的一些建筑物，看起来啊，我当时想不起，当时我到那边我就觉得它看起来很像有一个地方，后来我 post 了在 Facebook 有一个人 comment 了之后，我才觉得对，它就是很像这个地方，那就是 Cuba， 很像古巴的 Havana 城市，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拍照。然后我就到了宝靠嘛，然后我就到了毛考，其实我应该还要继续搭巴士到另外一个小城市叫 Los Palos， but 我找不到车，所以当时我搭便车，我 hitchhiking， 然后那个 hitchhiking 他不能直接到我送我到 Los Palos， 他送我到 Lao Tam 一个城市叫一个小镇叫 Lao Tam， 然后我下车，然后我在 Lao Tam 再找另外一个 hitchhiking， 另外一辆车能送我到 Los Palos 啦。然后在 Los Palos， 在 Lao Tam 的时候，其实他放我下车的时候嘛，哇，其实很多人因为看到我这个华人的脸孔嘛，就觉得很好奇的就来跟我说话，就连当地的警察都特地开车来跟我聊天呢，然后一直提醒我，叫我小心啊，叫我注意这些，注意那些，叫我注意一些东西啦，像钱包啊这些啊。不要被人家砍菜头啊，叫我注意这些啦。我觉得其实我真的很我觉得很哇，我觉得这里人真的很好，这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个国家开始爱上了这个国家。然后我在 Lao Tam 等了大概两个小时，然后我找到的 hitchhiking 是刚好我在 Lao Tam 等车的时候嘛，就有一班的学生刚好学校放学，他们跟我一起等车，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是要去哪里，他说他们是要去 Los Palos， 我就说刚好耶，我也是要去 Los Palos 哦。后来他们就说这样我们就一起搭便车了，可是他们学生就那么多，我就觉得哎，这样怎么办，如果一辆车只能坐三个人，他们学生十几二十个人怎么能挤得上一辆车。后来刚好有一辆送泥土的罗里车经过，很大辆的罗里车啦，他经过他就那些学生就 叫那个罗里车停了下来，后来就问了他到底你是去哪里，那罗里车说他是去 Los Palos， 后来我们全部就坐上了那个罗里车。你会很好奇我们坐哪里呢，我们不是坐在司机隔壁哦，我们全部坐在那个放泥土的地方，所以我的背包全部都是丢在泥土上。然后其实虽然听起来是很像很肮脏啊，像很可怜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开心耶，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耶，因为我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东西。然后其实我非常的开心，那时候我就跟那些学生一直自拍啊聊天啊。后来过后他们住的地方也不是在 Los Palos， 是靠近 Los Palos 的一个小村落。后来他们半路已经下车了，司机叫我坐他隔壁咯，然后司机就叫我 叫我到就不是叫我到，就把我送到了 Los Palos， 然后才把我 放我下车。还有到了 Los Palos， 因为它是小镇啊、然后它也距离我要住的酒店一段距离啊、然后我才第一次坐到搭到原来他们小村落啦，是没有那个 mini bus 的，所以他们是那种小小的那种 scooter， 它有点像 tuk-tuk 那样啦，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它有点像 tuk-tuk 那样子，他们是那种 tuk-tuk 车来的，然后也不贵啦，好像也是两毛半耶，25 cents耶，两毛半美元啦，然后就把我送到我的酒店去，所以我就到了 Los Palos。然后 Los Palos 呢，我就过了过夜一个晚上，我第二天就到了一个小村落叫杜多拉是、东帝汶最东端的一个小镇了，最后一座小镇了，再下去就没有了。后来在杜多拉呢，其实你再继续往东部走了，还有一座小岛叫 Jaco Island。 对，所以我到了杜多拉，我就继续走到了 Jaco Island。 然后我本来原本是想徒步的，因为到了杜多拉到 Jaco Island 的岸边嘛 的港口啊是20公里，我本来原本想走路，可是后来有一个人、骑着摩托车问我需要摩托车嘛，后来因为它的价钱我觉得算合理，15美元，所以我就 OK 了，而且15美元是包括我到了 Jaco Island 后 的第二天他再送我回来，所以我就觉得、价钱 OK 啊，所以我就答应他咯，所以他就载我到了 Jaco Island 这里的最靠近的一个 resort。 在 Jaco Island 这里呢是没有人住了，它是一个被受保护的一座小岛，所以你最靠近的地方就是 Jaco Island 外的最东端的这边会有几间 resort， 然后这边的 resort 呢其实没有什么丝毫能做的啦，就只能过一夜，然后又没有电，然后有电啊，只是电会一直停电，然后又没有食物好吃，然后所以我只待了一个晚上啦。然后如果你想要到 Jaco Island 呢，其实在那个在他们的住宿附近那边你会见到一些渔夫，因为每天都会有渔夫出海捕鱼嘛，你就需要去，如果你要去 Jaco Island， 你就要去找这些渔夫，你就要跟他说你要去 Jaco Island， 然后通常他会给你收10块钱，10美元，其实这个价钱是合理的价钱啦，所以你付了我是还没有这么快付钱啦，我是回来时候才付，他就会送你到 Jaco Island， 然后他就会问你在 Jaco Island 多久啊、你就告诉他咯、大概几点啊再回来接你啊，这样子，然后他就会离开了，他就会继续去捕鱼，然后他就会回来再载你，你不需要担心他会不会丢你一个人在这座荒岛，他不会啦，因为我那时候我跟他说我待在 Jaco Island 4个小时后他真的回来。那你可能会很好奇 Jaco Island 呢有什么特别，实话说呢，我到了 Jaco Island 啊，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它只是一座没有人的荒岛，然后它的沙滩很干净，白色的沙滩，蓝蓝清透的水海水，然后美丽的珊瑚，没有受过人类损坏过的珊瑚。可是我在阿达罗 Island 看过了啊，我在菲律宾也看过更美的珊瑚啊，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什么呢，能到 Jaco Island，就是你从迪里到 Jaco Island 的那整个路程，你经过了宝靠，我经过了宝靠这一座像看起来像库巴的一座城市，然后我搭便车到了老天，然后我上去那个我坐上罗里车跟泥土一起搭便车到了 Los Palos， 然后我再搭摩托再徒步到了 Jaco Island。最经典的就是那一路上的经验啊，你所看到的一些你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就觉得是我觉得是最值得怀念的了。然后从 Jaco Island 呢，你从迪里到 Jaco Island 是一个挑战，然后你可能会以为回去迪里的路是跟之前一样只是反方向啦， 那你就错了，因为你回去的路程啊，就是一个新的体验。然后呢，我刚才不是说过，我见到一个当地人，他一个很年轻的小孩啦，他说他愿意载我从这一座最东端的小村落到 Jaco Island 嘛，然后再送我回，隔天再送我回啦。然后他原本是答应我说$15的，然后我也 OK 啊，我说$15我 OK 啊。然后当时第二天的时候，他来接我的时候，还要送我离开的时候，要接我离开的时候嘛，他原地起价，他就很多借口啊，跟我说路很差啦，油价起啊，起价啦这些，然后他直接给我收$30。我当时候的我非常的生气，我直接跟他吵起来。然后后来他就可能看到我生气啦，他就直接说哦，那就$15啦。他就后来我就 OK 算了，15就15啦。然后我就坐上他的车，然后我就回到了杜多拉。后来我到了杜多拉，我发现到杜多拉没有车能把我送回鲁斯巴洛斯或者是其他的城市。后来我又不想在杜多拉过一夜，因为我觉得没有事做啊，在那边啊，我很想离开，因为毕竟还很早啊，还在早上啊。他们就跟我说，杜多拉如果你想离开这里回到鲁斯巴洛斯或者是去迪里，一个星期只有两趟还是三趟车而已哈。所以他说如果我要离开的话，我必须两天后才能离开。后来我不能接受啊，完全不能接受。后来刚才那个15跟我收$15的那个小弟，他就看见我没有办法好回到 Los Palos， 他就问我说需不需要他载我去 Los Palos。 后来我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嘛，我就说 OK 咯，可以咯。然后我就搭上他的车，原本说好是20块的，因为还蛮远的啦，所以20我觉得是 OK 啦。就20到了，他把我送到 Los Palos。 到了 Los Palos 啦，我很生气是什么，他没有把我送到市中心，因为巴士站就在市中心，我想一到了 Los Palos 我就要打巴士直接到迪里了。可是他没有把我送到市中心，他把我丢在路口，然后距离 Los Palos 市中心还有10公里。然后我当时我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后来他就跟我说哦，他不能载我去啊，因为他没有戴头盔啊，他说等下会 被警察罚款啊这些。我当时我真的很生气，我就是你收我钱，然后你又把我半路丢下，然后那时候我又很怕，因为他把我丢在那个半路啊，是没有人居住，然后也没有任何人的，所以我很怕哎。当时我心里想，哇，如果我找不到车的话，没有我找不到 hitchhiking， 找不到车再送我的话，我怎么办啊？至少你把我送到 Los Palos， 我如果来不及回迪里，我还可以回到我之前住过的酒店过一夜，明天我才回嘛。他就跟我说他不能哦，后来他就这样子离开了，我就非常的生气耶。然后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就开始，幸好还有一些 internet 啦，我手机还有一些那些还有 internet， 所以我就 contact 了我的朋友，跟他说哇，我遇到了什么问题什么，如果万一有发生什么事，你记得要怎么怎么啦。然后刚好我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就有一辆车经过，他就问我你一个人在这边做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找车到 Los Palos。 后来他就跟我说找车这里哪里有车能到 Los Palos， 如果你要有车的话，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从 Los Palos 路过的巴士，然后我挥手叫他停下来我才能上车。我就想啊，我不要耶，我说我才不能够在半路这边到明天早上耶，我怎么办。后来他就跟我说刚好他去 Loudam， 哎，我就记得 Loudam 就是我搭便车的地方，我跟那个 警察聊天，然后我上那个罗里送泥土的罗里车的地方，然后就跟他说我要去 Loudam， 他就叫我上车咯，然后我就坐上他车，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聊天，在车上一直跟我聊天，然后还介绍了我一些东帝汶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就分享他介绍了什么啦。然后他就说到你来到了东帝汶的东部啦，你就会发现到这里有乌马鲁利，乌马就是乳妈的意思，然后乌马鲁利就是你会在每一个村落啦，你会看到他们的村落的路口啊，都会建一间小屋子，然后它的角高高的，差不多一两米 2米到4米高啦 的脚啦，那个屋子啦，然后一间小小间的屋子。然后乌马鲁利呢是建来做么的，是因为他们当地人有一个 traditional 啦，他们相信就是比如说如果我的村落我的村长去世了啦，他们就会有一个仪式，把他的灵魂放在那个乌马鲁利里面，就是他们的村 的路口那边寄放在那个乌马鲁利，然后他们就相信他的灵魂能继续保护他们这整个村落。然后就觉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 tradition 啊，因为在其他东帝汶地区我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后来他说只有在东帝汶的东部你能看得到乌马鲁利而已。后来我在 Google search 啊，其实有关乌马鲁利的资讯根本都不多，因为这里没什么旅游业嘛，没有人去推广旅游业，所以就很少人知道。所以他就带我去看一些真正传统的乌马鲁利，然后也给我拍几张照了。后来就这样子，然后他就继续送我到老 dam。 后来还没有到老 dam 的时候，刚好他就看见有一辆巴士停在路旁，他就问那辆巴士你是去哪里的。那辆巴士他就是去包靠的，包靠就是那个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像古巴的那个城市。后来 他就问他是不是现在就走，他说是，所以我就直接下车了，我直接上那个巴士了。然后我其实非常的感激他啦，因为如果没有他，我应该就在东帝汶的一个某某的路旁过夜了。然后我就这样子搭了几个小时，我大概晚上了，到了晚上我才到了宝靠，然后我在宝靠过一夜。因为我很喜欢宝靠嘛，因为我觉得它第一它很漂亮，还有一个就是它整座城市都很漂亮，很复古风，很有复古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喜欢就是他们那边的印尼餐很好吃，还有一个叫 Mee Ayam， 还有一个叫 Soto，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就很怀念那边的味道啦。所以我就也是很开心我还有机会好能回到来宝靠，我还可以再吃多一次才离开。然后从宝靠呢我过了一夜，然后我第二天就从宝靠回到了首都迪利。然后我在了迪利我算是休息啦，休息两个晚上，然后我就搭飞机到另外一个位于东帝汶西部的一个 enclave， 一个飞地啊，意思说它是被印尼分割出来的一块地，叫做叫做Oikusi 啊 ，Oikusi， 就到那一座小镇。然后 Oikusi 呢，它很特别啦。Oikusi 呢，你有两种方式能抵达，第一种就是搭巴士咯。有三种方式 ，sorry， 一种就是搭巴士就是你要离开东帝汶，然后你要再重新入境东帝汶，到离开东帝汶到印尼再重新入境东帝汶。然后我没有选择这一个，是因为我的签证是$30，如果我离开了东帝汶，意思说我之前的签证已经不能再用了，然后我在印尼经过了印尼，然后我再进东帝汶，我又要再另外付$30，我就觉得不划算。后来还有第二个方式，就是搭船。迪里它每一个星期，如果没错的话，一个星期有几趟啦，它是有船，然后可以到Oikusi。 可是我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个方式呢？因为搭船需要5到6个小时吧，而且听说会晕船的人最好是不要搭这一趟船，这个船啦，而且它价钱还蛮贵，也是$30吧。后来第三个方式就是搭飞机，从迪里它每一天应该是每一天吧，我觉得都有一趟机，早上的那一趟机是小机了，飞到了 Oikusi， 然后它的机票价是$50，然后就觉得其实只加个$20就 OK 耶。后来我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去过，他告诉我如果你搭飞机的话，你可以看见 Oikusi 很漂亮，从 天空上望下来啦，非常的漂亮，所以我就选择搭飞机咯。后来他讲的是真的，后来你要抵达 Oikusi 的时候啊，那个景色真的是很漂亮，如果你很想看的话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去看，翻开我的相册，我的东帝汶的相册，你拉到 Oikusi O-E-C-U-S-S-E 你到那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个我 抵达的时候我拍的那几张照非常的漂亮，我非常的喜欢。其实西部维库西是我到过整个东帝汶我觉得最闷的，因为那边那里除了爬山之外啦，其实路上也没有什么人，整个小镇就很冷清咯。我很常我走在街上时就只有我一个人走路而已，就晚上的时候吃出来吃饭的时候，可能整间餐厅只有两桌人吃，就我是其中一桌啦，然后另外一桌人就非常的冷清啊。然后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他那么冷清，因为他是被分隔出来的一小部分啦，所以住在底里的人如果要来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在维库西，也就是我东帝汶的最后一个地方啦，我就离开了，我就去到了印尼。总之到了印尼就很像到了天堂，因为我知道这样子说是不应该的啦，因为你知道吗，我是从菲律宾来了，跟巴厘岛，我到了菲律宾跟巴厘岛我已经习惯了有便利商店，有 Uber， 有 Grab， 这些有得是 apps 好用，我就觉得哇非常的方便，然后我已经算是被宠坏了。然后你知道你到了东帝汶，这样我现在就直接分享一下我到东帝汶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到了东帝汶啊，这些东西是完全不存在的。你所知道的 taxi apps 啊 7-11 啊，全部都不存在的。所以你能想象得到啊，我在东帝汶三个星期里面啦，我每天都是要趁商店还没关门的时候，就是下午六点的时候前啊，我就要快点去把我要喝的矿泉水啊，我要吃的快熟面啊，北面快点买好它，如果不买的话我就是没有水喝了晚上所以我每天都有这种每一天都要面对到这种烦恼。所以我一到了印尼嘛，我一离开了印尼，一盖了那个 passport 啦，我一出去就是便利商店了，就是24小时的便利商店。哇，我直接走到那个便利商店，哇，狂买就哇，快点买买买，快点买，快点喝，哇，非常的开心，就觉得哇，有我熟悉的那种舒服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自己很好笑。当然，这个不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啦，只是说是我遇到了一个事情啦，我觉得还蛮有趣啦，值得分享一下。所以刚才我说到嘛，在东帝汶你很难有这一些 facilities 啦，这些你所知道这些 facilities 啦，所以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啦，我一路上我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或者我在城市里面绕啦玩啦逛啦，是多么困难的事是因为我除了走路就是只能看到有 minibus 我就直接上车就对了minibus 可以在迪里是 OK， 因为有 minibus， 然后在德里其实如果你需要 taxi 的话你可以 call 他的，可是价钱非常的贵非常的贵。然后啊你到了其他小镇啊是没有这些东西了的，没有很少这样的东西，尤其你到那种小村落啦，就你只能走路这样子咯。然后那种小城市有的也是啊，多数上我都是走路啊，只能走路，而且天气有点热啦，可是我几天后我也习惯了啦。然后还有一个我不习惯的就是他们的食物方面咯。我觉得在东帝汶多数上吃的食物都是印尼餐比较多，可是不是所有的印尼餐你在东帝汶都能找得到他们偏爱吃 Soto Ayam， 还有就是 Mi Ayam， 然后他们喜欢配那个番茄酱吃，我不明白为什么怎么配番茄酱汁啊吃啊，你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啦，就是那个 Soto Ayam 来到了那个面汤，然后你就把那个番茄酱倒进你的面里捞它，就这样子直接吃下去。他们当地人真的很喜欢这样子吃，把整碗面弄到红红的样子，我是没有这种习惯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食物他们非常喜欢吃的就是Lalapan Ayam。 Lalapan Ayam 就像我们马来西亚所知道的 Ayam Penyet 一样的东西啦。然后其他的呢，除了Lalapan Ayam 啊这些，其他的呢都是快熟面比较多我记得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分享一个，就是东帝汶的食物非常的贵，因为全部是算美元的嘛，所以你吃 你吃一餐啊都是4美元、3美元、5美元都是这样的价钱的。然后我有一次你可能看到米goreng 嘛，你看到菜单上有些米goreng 嘛，米goreng 在马来语就是炒面的意思，你可能以为是炒面嘛，然后啊它煮出来啊就是那个印度米来的，那快熟面来的。那很长啊，我吃印度米吃到我要疯去了。尤其是我那时在 Jaco Island 的时候嘛，我在 Jaco Island， 一次我在 Jaco Island， 还有我在山上毛 BC， 尤其我到了小镇的时候，他们因为有时你在外面找不到晚餐嘛，有时候我回到去刚好已经超过6点了嘛，然后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到了 Jaco Island 也没有餐厅，所以你唯一能吃晚餐的方法就是吃酒店的，就是吃 resort 的啦。然后 resort 的呢，他一定是问你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的嘛。然后他们这些酒店啊，他们的套餐都很贵的耶，都是10美元的耶，然后一个晚餐都是10美元的耶。然后因为没有其他办法了，所以我就10美元就10美元了。然后每次一 serve 过来一定是 mee goreng， 一定是那个印度米。你可以想象得到啊，早上可以吃印度米，中午也是吃印度米，晚上也是吃印度米，哇。而且他们印度米是搭配白饭吃的，我是有点不习惯啦，我是直接吃印度米，所以我每次直接跟他说那个饭我不要，你可以拿回我吃那个面就好了。然后有时就印度米，有时比较好一点就配炸鸡啊，有时没有就是印度米配白饭而已啦。说到食物的价钱非常的高，那我也顺便来分享一下，在东帝汶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里的住宿，他们的 hotel 也非常的贵。我是以standard 他们的设备还有他们的房的那个来估计来 judge 啦，他们的房间的 facilities 来 judge。他们通常一间房间啊是20到30美元，还可以再杀价的，他们的酒店是可以杀价的。然后呢30美元嘛，算来马币100多块，100有时还200块，接近200块一间住宿，你会以为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吧，应该是 OK 啊，应该是很舒服啦。其实是那种很简单的酒店。然后啊那个就不知道最后一次住是谁了，然后那个墙壁啊没有装修过的，然后厕所也可能马桶坏掉了啊，然后冷气没有冷气的啊。尤其是我到 Jaco Island， 我住的那一晚是30美元，是没有空调的，只是给我一个小风扇，然后一个蚊帐，然后一张床， That's it， 就是这样而已，30美元一个晚上。所以我那时候一离开了东帝汶，我一到了印尼啊，我直接就订下一间还不错的酒店耶，也不贵啊，也还算到来还是便宜过在东帝汶啊。就那间酒店我到了印尼，我住了一间差不多马币90多块100块的酒店吧，跟东帝汶的 facilities 差很远，人家有 wifi 耶，人家有很好的床耶，很好很舒服的床耶，冷冷的空调耶，在东帝汶是没有 wifi 的，慢慢等。其实听到这些可能会觉得很像很负面这样， but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这些东西啦，才 show 出其实东帝汶啊真的是 lack of 很多一些基本的 tourism infrastructure 啊，证明说这个地方还非常的纯耶，还没有被大量的那种游客污染或影响啦。所以算是我很喜欢的东帝汶的其主要的原因啦，就是在这里真的是很难见到游客耶，除非我到了，就连我住在青旅啦，我都没有见到其他的游客，你知道吗？除了当地的本地人啦，就几个啦，其他外国游客我只有在迪里见过一位美国人，还有另外一位是澳洲人，不是澳洲人，他是德国人 ，sorry， 他是德国人。然后其实到了其他地方，我都已经再也没有看过其他人了，哎，就我很喜欢啦。然后当地人也非常的淳朴，虽然一开始在迪里会试图想坑我钱啦，可是你好好想下，到了每一个大城市，不是都是这样的吗？然后最主要就是他们不会伤害我啊，他们只是想要一点点钱啊，就能不能 能给就给他啦，当然不要太夸张啦。然后啊，有一次就是我在某 BC 的时候嘛，我在某 BC 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好奇，哎，我在某 BC 去哈都不离过这个20公里的话，我是怎么找到那个摩托司机载我去的？那个摩托司机呢，是我在我想起我都觉得很好笑，是我早上的时候我醒来，然后那个住宿老板问我你要去哪里，今天我说我要去哈多布里戈，他就跟我说哈多布里戈还是没有巴士能直接到，所以他就带我到了当地的司机他们的巴萨啦，早上的巴萨啦，就随便在巴萨的中央直接问路人有谁要当我的司机然后就哇，就大家就会觉得很兴奋哦，诶，到底这个外国人要什么东西，然后那时候就所有人就围着我一圈就问我要什么东西，后来他们就说哦，原来我是要一位司机，一位摩托司机送我到哈多布里戈，要去爬 Mount Ramala， 我要去爬山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围着那边，然后就问哦，有谁愿意当我的司机，然后才有一个男的说他愿意，有几个啦，有差不多2-3个这样子，说他们愿意，只是说因为价钱方面一直谈，最后我才选到了一位说他愿意20块成交，就是送我去再送我回来啦，所以我才 OK 咯，我才上他的车咯。就你看啊，这个就说出他们的国家真的 tourism infrastructure 真的非常的 lacking 哎，就你我到他们的国家玩，你才可以看得到他们当地人真正的生活方式啊。虽然迪里是首都大城市啦，你也是能看见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他们郊外里面的 life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么的简单，那么的淳朴。虽然那时在市集啦，很多人围绕着我这样子啦，其实会听得懂英语的人都会自愿站出来的，来帮我跟他们当地人沟通啦。我就记得那时候在哈多布里戈的时候，诶，不是哈多布里戈，在毛 BC 的市集的时候嘛，我在找市集的时候，一位中国女孩站出来，其实我远远就看到她了，因为只有他一个华人嘛，我就看到他了，只是说我那时候忙着找司机，后来他就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要找司机，我要找摩托司机送我到爬山起点再送我回来，后来他就帮我咯，帮我跟他们沟通啊，然后再翻译给我听他们在说什么啊，这样子帮我，他算是就是他帮我找到司机的，所以就除了他啦，还有其他当地人都有一起帮我啦。我到了不同的小镇啊，到了不同小镇，像我到Los Palos 啊，到 Lothem 啊，还有到 Baucau 啊，都一路上都遇到很多很好的人的。然后我在巴士上啊，他们都会对我很好奇，都问我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就会问我一些，像你是哪里来的啊？哎，为什么你会说马来语啊？这样子，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讲我的坏话嘛，就讲哎呦，这个外国人，你看中国来的啊，什么这样子讲我，然后我就会应他，我说哎，我听得懂讲什么，你不要讲我坏话哦，这样子，他就会换语言了，就不用印尼语来沟通了。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曾经在 Facebook 分享过啦，我也是很气耶，那时候是刚开始到了迪利，然后我要去阿达绕 Island， 然后你要到阿达绕 Island 呢，你是需要从迪利的码头搭船到阿达绕 Island 啊，它一天有一趟，可是它不是每一天都有哦，刚好我要去的那一天没有船，可是我住宿的老板就说他印象中虽然是没有船能到，可是你可以搭当地人他们自己的船到。后来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想搭当地人的船啊，我就要很早就要起床，我差不多5点就要到码头那边等，而且不是那个最大的码头，是另外一个码头了，还有另外一个码头。后来 OK 了，我说没关系了，我试看咯。后来我五点醒来，天还没亮，我就出门了，然后到了那个码头，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都没有船的出现了。然后我一直等，你知道我等到几点吗？我在太阳下一直等，等到了接近中午12点，真的要接近中午12点，我非常非常的饿，然后我又不知道要怎么办，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要回去啊， 还是我要继续等，我也不知道要问谁。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个住宿的老板他没有用 WhatsApp 的，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联络他，你知道吗？因为我只有 internet， 我没有 SMS 啊，所以算了啦。然后我就那边等，后来等到最后终于等到一辆船，它是送货船来的，然后非常的小，那个它空间非常的小，然后我就挤在跟他们的货一起，他们的货有什么？有菜啊、肉啊、鸡啊那些，我就跟这些东西在一起挤在后面。后来我不耐于太窄了，我连坐都不能够坐呢，我是躺着的。后来我就爬了出来，爬到了床头，我在床头那边，我觉得还比较舒服。后来我到了岛上，我又不是到那个真正的码头，哎，我到了离码头还有20公里远的地方。后来我当时我肚子非常非常的饿，因为我没有吃午餐嘛，然后他就叫我坐上一辆罗里车了，他要把刚才船上的所有的货，那些菜啊肉啊送完到每个家户，他才送我到码头去，因为码头是最后一个地方了。所以那时候的我非常的饿，我的包包里又没有食物，附近又没有杂货店，我非常的饿，我就剩下最后的半瓶水。然后我一到了那个码头，我直接走到我的酒店， 我跟他说我什么都不想做，我第一个我想要食物。这个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啦，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再想回去那时候其实觉得很惨，觉得我很生气，其实可是现在想回去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所以我大致上我的东帝汶分享就是这样子，我去了3个星期的时间，我多数上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迪利到 Jago Island 那个 part， 因为需要到很多不同的小镇一直转车，然后有时找不到车你就没办法，你要留宿一晚，然后第二天又找不到车又再留宿多一晚这样子，所以才会造成了在东帝汶那么久。其他呢，像我爬猫人马捞，我到了它的山区，还有我到那些小岛，我其实只有待2个晚上，小岛我待2个晚上，然后 我爬山我待了3个晚上，其实剩下来了还有那个最西部的维库西我也待了2个晚上，其他的都就是那个最东部那个我待最久最长时间了，待了接近10几天出来，所以我一共在东帝汶待了3个星期。如果你问我东帝汶会 值不值得去，我是觉得东帝汶这个国家如果你是没有什么背包旅行的经验，我还是劝你不要吧，因为很多东西你需要有心理准备的嘞，你真的要有很好的心理准备了嘞。你知道你比如说如果你到最东部的时候你去 Jago Island 啦，如果你不成功到 Jago Island 啊，你知道你不能搬路途中搭飞机回来了嘛，是没有飞机能回来耶，所以你一定要很有耐心，然后你一定要很多时间，然后你不要去挤，你不要那么挤，你要顺其自然，冷静的慢慢的享受一路上的过程，一整个行程里的它的过程，因为它的过程是我真心觉得是最值得的啦。然后至于 Demo List Day 下一次我会不会接团啊，我其实还在考虑耶，因为我其实很好奇 Demo List Day 如果要租巴士能租得到的嘛，我对这些东西都很好奇，我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耶，因为我在那边我没有见过旅行巴士，我从一辆都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到游客，什么都没有见到，所以我觉得很好奇他们有了吗，有游客来了吗，我真的不清楚。所以如果有的话，如果我真的是成功于天能开得到东帝汶的团，我会在 Facebook 里公布啦。我觉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团啦，是一个我最另类的团啦，目前为止我开过最另类的啦，应该就是东帝汶了吧，我还没有看过其他人开过咧。可能看怎样吧，我去看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想开啊，因为我还蛮想回去的。所以好吧，这一集就分享到这里为止，那下一集呢会聊到什么呢我就还不知道就可能我会聊到我接下来的旅程吧，去哪里呢我就先不讲吧，等到我录了3集我再跟大家揭晓一下我3集会分享什么国家，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好吧，就聊到这里吧，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好的，就这样子，拜拜。